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生命赞歌栏目里，我们继续来介绍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的一生，并分享她创作的赞美诗。在上一集，芬妮·克罗斯比赢得了盲眼女诗人的称号，她也经历了蒙恩得救的过程。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芬妮·克罗斯比的婚事和纽约灵性大复兴。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第六章，他的婚事。1855年，芬妮·克罗斯比已是芳龄35岁，而仍名花无主，云英未嫁。在这一年，纽约盲人学校聘请了一位新教师阿尔斯丁。阿尔斯丁本来就读于纽约盲人学校，1848年时因毕业该校时成绩优良，被正规大学录取攻读音乐系。大学毕业后返回母校任教职。在初期，由于芬妮年龄比阿尔斯丁大，两人只是性情相投。芬妮·克罗斯比擅长作诗，阿尔斯丁专长音乐。没有多久，两人又从精神上的恋爱进展到在生活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1857年秋天，阿尔斯丁辞掉盲人学校的教职，到长岛去当私人音乐教师，而芬妮·克罗斯比和新任的盲人学校校长伍柏又关系恶劣，他已有意追随阿尔斯丁离校。1858年3月2日，芬妮·克罗斯比经过了深思熟虑，正式向盲人学校辞职，到长岛去找阿尔斯丁。两人在该月正式结婚时，克罗斯比38岁，比27岁的阿尔斯丁大了11岁。结婚后，芬妮·克罗斯比与夫婿住在长岛上的一个小镇马士伯，房子是租的。阿尔斯丁靠教钢琴及为几间教堂弹琴来谋生。1859年，芬妮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在襁褓中突然去世，心爱的婴儿猝然夭折，应是芬妮一生中最大的创伤和悲剧。她在余生几乎绝口不提这件惨事，至今无人知道她的婴孩是男的还是女的，甚至连死因也茫然无从稽考。在这悲剧发生之后，本来安分于在长岛过着安静的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活的她，在心灵的创伤稍微平复之后，与夫婿阿尔斯丁离开这个容易触景生情的长岛，搬到纽约的闹区曼哈顿。1860年，他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离开纽约盲人学校并不远， 当他们夫妇回到纽约市时，正是纽约市被灵性大复兴的浪潮淹没的时候。第七章，纽约的灵性大复兴。美国的教会历史上经历了好几次的大复兴。19世纪初期，美国经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许多人在灵性上反而有所追求。在这一次新的复兴浪潮到达之后，人们明显看见圣灵的工作，许多人抽空参加主日学。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的主日学并不单在主日才有，也不限定于儿童和少年人。许多人在白日做工，每星期抽出一晚或两晚的时间去寻求圣经的知识和劝勉。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成立起来，各种宗旨都有，从禁烟、禁酒，以致禁绝贩卖黑奴。从1840年至1850年，美国本土的福音机构不遗余力地广传福音，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了基督。到了1857年，复兴的烈火席卷了整个纽约市，纽约市各处都有祷告聚会，每日都有人悔改信主，规模之大以及范围之广，甚至报纸每日要做出专题报道。根据统计，从1858年至1860年，在美国平均每星期有5万人信主得救，而每星期有1万人第一次加入教会，参与教会的聚会和事工。许多热心的基督徒挨家挨户地去做见证，不论是邋遢不堪的阁楼、污秽的地窖，或者是美轮美奂的商场、豪华的展览厅，都有这些基督徒的踪迹。他们邀请慕道者到主日学校和慕道班，来的人是一群群涌进来。光是约翰街寻道会教堂就有12000个信徒参加5间的祷告聚会。芬尼·克罗斯比深受这次复兴运动的影响，他开始经常到约翰街寻道会教堂去聚会，并参加教会的缝纫班，为贫穷人针织衣服。此外，他还到布鲁克林的普里茅斯公理会教堂去听道。直至43岁，芬尼·克罗斯比仍未加入任何一个宗派。他兼容并蓄，除了到寻道会教堂和公理会教堂之外，还到纽约市第5街的长老会教堂、第4街长老会教堂和圣公会的3一堂。有一次，芬尼·克罗斯比到23街的荷兰改正派教堂做礼拜，那教堂的牧师史特莱克很高兴见到这位盲眼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在交谈中，牧师又获悉他经历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他的心灵隐隐悲痛。史特莱克牧师劝他必须放宽心怀，运用他的恩赐在侍奉神的事工上。史特莱克牧师又说，他有个朋友叫威廉·伯莱贝利，善于作曲，需要有人能为他所谱的调子配上歌词。史特莱克鼓励芬尼·克罗斯比尽快去与威廉·伯莱贝利会面。那一次的大复兴运动对美国教会的圣师有着新的需求。威廉·伯莱贝利一向在纽约市的浸信会会幕弹钢琴。威廉·伯莱贝利30岁时曾到英国和德国留学学习作曲，他做的曲既淳朴又流畅，但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为他的曲调配上歌词的同工。1864年2月2日，芬尼·克罗斯比会晤了威廉·伯莱贝利。芬尼为威廉·伯莱贝利配上的第一首圣诗的歌词是“我们正要去，我们正要去，我们正要去，到那远在天际的家乡，那里的原野是何等美丽，那里的阳光永不消失，那里喜乐的泉源奔流不息，在山谷中清脆可滴，我们和睦同居在爱里，相处一起永不分离。”威廉·伯莱贝利 无法想象芬妮·克罗斯比是如此顺乎自然地配上了歌词，歌词既不矫揉造作，又是那么引人共鸣。于是芬妮·克罗斯比正式加入了威廉·伯莱贝利的公司，开始为该公司填写歌词。
我们一起来欣赏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赞美诗《莫把我弃掉》。
看秋秋竹格外垂帘，静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宣召，莫把我弃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第八章，成为圣诗皇后。1867年，芬妮和她丈夫住在纽约市西部贫民区的瓦利街的一座廉租公寓三楼的半间房间，整座公寓挤满了33个人，在当时的纽约贫民区还不算是最恶劣的情况，租客包括了爱尔兰人、德国人和黑人，芬妮和夫婿算是其中少数的白种人。该公寓既无室外的通风设备，又无室内的自来水供应。当时芬妮·克罗斯比在社会上已享有圣诗作家的盛名，理应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但是芬妮把她写诗的收入大半用在奉献上，只留下一小部分做糊口之用。他愿意生活得像穷人一样，因他相信他是献身给主，是为着贫苦的大众，并非为着牟利。他周围的人看到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事物擦身而过，与他们无缘，未免有心酸的味道。为了这些无缘于地上福禄的贫苦大众，芬妮·克罗斯比已有腹稿，拟写一首圣诗莫把我漏掉。芬妮·克罗斯比用词遣字的淳朴和简单，反映了他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他的诗是写给普通大众与平信徒的，必须是平民化和浅白易懂的。他写圣诗的诗词是要唱诗的人向无所不知的神打开心灵的。这些诗不是要博得自以为博学的大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赞赏的。1867年，芬妮·克罗斯比认识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工业家陶恩。陶恩生于1831年，16岁就经营家族的纺织品贸易，并很快地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这位年轻的富家子弟却从小爱好圣诗，在教会中指挥唱诗班。起初他将歌唱圣诗作为嗜好，直到他30岁时，少年得志的陶恩几乎因心脏病去世。到了这个时候，陶恩认定这是神的管教和惩罚，要他以更多的时间来撰写圣诗。陶恩于是把神给他的音乐恩赐用来侍奉神。陶恩最苦恼的是他写的曲没有适当的贴切的词， 陶恩是音乐家，不是诗人，他所需要的正是一位有属灵分量和有恩赐的写歌词的诗人。1867年11月，陶恩到纽约时拜访了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米特牧师。米特牧师请求陶恩为该福音机构的周年纪念作一首歌。陶恩说作曲没有问题，但是歌词却一时写不出来。米特自告奋勇地写了歌词，陶恩觉得不顺口和不达意。陶恩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贴题的歌词，他于是跪在地板上，祈求神赐下歌词，为该福音机构的周年纪念之用。陶恩重申他以前曾向神所祈求的，就是要神差遣一位诗人来帮助他，为他所作的歌曲配上歌词，使配成的圣诗能在灵性上帮助各地的弟兄姊妹。当陶恩正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有敲门的声音。陶恩一打开门，有一个小童递上字条，字条上写着：陶恩先生，我从未遇过你，但我里面催促我送这首诗给你，愿神祝福这首诗。芬妮·克罗斯比。陶恩于是细心地读芬妮·克罗斯比送来的新诗，诗的内文如下：我愿意更像耶稣，让我恩主与我同住，以平安和爱充满我魂间，令我如鸽子般温柔。我愿意行走更像耶稣，在这尘世如旅客奔前路，我更愿意邻里贫穷，好让救主常与我同住。这首歌词非常适合该福音机构周年庆典之用。这首诗歌实际上是求神赐下恩典，使该机构在作风上、在表现上更像主耶稣。第二天，当陶恩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米特牧师流下了感恩的眼泪。米特牧师拥抱着陶恩，问陶恩说：你从哪里拿到这首感人肺腑的歌词？1868年1月，威廉·伯莱贝利病逝，享受51岁。芬妮·克罗斯比的哀痛是可以想象的。在聚会上，诗班遵从威廉·伯莱贝利临终的遗愿，合唱威廉·伯莱贝利生前和芬妮·克罗斯比合作的圣诗。我们正要去，到那还在天际家乡。当芬妮·克罗斯比在葬式聚会上放声痛哭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奥秘的声音对他说：芬妮，继承伯莱贝利未完成的工作，从柳树上取下竖琴，擦干你的眼泪。在场的有其他人听见这声音，却无法追查声音的来源。伯莱贝利逝世之后，芬妮·克罗斯比和陶恩的合作更加频繁紧密。正如前文所说的，当芬妮·克罗斯比住在贫民区时，已构思一首诗，莫把我漏掉。1868年春天，陶恩要求芬妮·克罗斯比把这意念用诗词正式表达出来。有一天，他到曼哈顿地区一座监狱传福音，他听到一个犯人哀哭的声音，哀求主说：哦，主啊，不要漏掉我。当晚，当他退回寝室时，所有的歌词涌入他的脑际，莫把我漏掉的歌词配上了陶恩的调子之后，成为一首感人至深的圣诗。只是几天的功夫，这首诗歌就在芬妮得着灵感的曼哈顿监狱里唱起来。这首诗字字打入囚犯的心，不少囚犯当场得救，芬妮·克罗斯比也如常到监狱传福音。芬妮·克罗斯比身为诗歌的作者，听了犯人唱这首诗歌也不能自制，反应的强烈令他昏厥，最后被人抬出现场。1868年4月30日，陶恩来到芬妮·克罗斯比家里，对他说：我只能逗留40分钟，到时我必须到车站搭火车回家乡辛辛那提去。现在我哼一个简单的平时的调子，希望你能为这调子配上歌词。芬妮用手击着拍子，显得非常的安稳。 随即说道，这个调子是告诉我们要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他立刻跑进家里另一间斗室里，跪在地上，正如他以往填词时那样，恳求神赐他灵感和话语。神怜悯他，神知道陶恩片刻之后就要赶往车站，迅速地赐他适当的话语。他在匆促的时间里写完了安稳在基督的手臂里这首诗歌。他后来做见证说，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聪明，他依靠的是圣灵的祝福和能力。他当场读这首歌词给陶恩听，陶恩就带着这首诗赶往辛辛那提去。芬妮做见证说，安稳在耶稣手臂里，特别是为着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唱的，最适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唱的。芬妮·克罗斯比失去他心爱的孩子，当他谱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由于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以歌词发自内心，非常真实，带着强烈的感染力，并特别有圣灵的恩膏。1869年，陶恩邀请芬妮·克罗斯比到他的家乡辛辛那提做客。在一个酷热的夏天晚上，芬妮·克罗斯比向一群辛辛那提的工人讲道。讲到快要结束时，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催促他，就是觉得在听众之中有某一个母亲的儿子需要在当晚就得着救恩，否则就再无机会得救。所以芬妮·克罗斯比做出紧急的呼吁说，假若有一个母亲所心爱的孩子偏离母亲的教训，流浪在外头，而今晚是好在这里聚会，可否请他在散会后来找我。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大约18岁的青年人来找芬妮·克罗斯比，问他说，你是不是指着我说的，我答应我母亲将来有一天会在天堂与他相聚，但按照我目前的生活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芬妮·克罗斯比于是恳切地为那青年人祷告。那青年人站起身来的时候，眼中焕发出新的光辉，欢乐地说道，我现在可以在天堂与母亲相晤，因为现在我找到了神。刚好在那段日子，陶恩请求芬妮·克罗斯比为美国本土的福音机构写一首抢救灵魂的诗歌。当晚，芬妮·克罗斯比临睡之前写成了《抢救灭亡人》。芬妮·克罗斯比的歌词配上陶恩的调子的，还有一首《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在100多年后仍被采用，特别在20世纪的50年代，葛培里在传福音聚会时更常常使用这首诗歌，以简洁的话语直接地宣扬基督徒的信仰。这首诗歌如下，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性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大开，人人可进来。副歌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喜乐欢心。哦，来亲近父神，借爱子耶稣，因神所成大事，荣耀他不住。何等完备救恩界宝血赎价，凡信者可领受神应许救法。虽然罪孽深重，若真心相信，必立从主耶稣得赦免洁净。神即指教我们他所成大事，欢乐何大，皆因耶稣他爱子。更大更深惊喜将震荡心灵，当我们得面见主耶稣荣形。在陈泽信主编的诗歌中，挑选了一首由罗伯特·劳利作曲，芬妮·克罗斯比作词的《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即诗歌第297首。这首诗作于1874年，那一年某日，芬妮无钱交房租，他决定跪下来祈祷，仰望神的施恩， 这时有一个他素来不认识的人推门进来，塞了10美元在他手里，正是房租所需的数目。诗歌如下：一路我由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疑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神圣安慰，属天生活，凭信我可从他得。我深知道凡事临我，他有美意，不必测。一路我蒙救主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供我灵粮，长我生命，帮助我历每次苦。旅程虽然力不能支，心灵虽然渴，难当看呢，面前就是磐石，喜乐活泉可来尝。一路我蒙救主引领，欧主大爱和丰满，不久我到天的家庭，来得应许的平安。我灵披上荣耀身躯，飞入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最后我们一起欣赏芬尼克罗斯比所创作的传统圣诗《有福的确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期待明天继续与您在空中相会，愿神赐福您。
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我尽的身上主荣耀喜乐，为神的猴子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
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意象现在我心里，天使带星星由天而来，保命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心欢，这是我心